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然后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单元。在进入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我们邀请一个非常可爱的女性朋友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哦、啊！那么现在就把她正式的介绍给大家。那么就是陈明磊，然后那请明磊跟我们所有在空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知道明磊呢，他虽然其实看起来蛮年轻的，但是我知道他现在已经要攻读博士班了。那其实哦，就是我们今天在邀访明磊之前呢，昨天呢我跟明磊稍微简短的做了一些谈话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跟他谈话自己有蛮多的感动，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自己最近几年来的一些故事。那我觉得在听他的故事的当中，会觉得说明磊在某方面真的会越来越单纯，然后在某方面是越来越单纯的一个女性朋友。那我希望说等一下明磊能够把就是昨天我们在谈话中所给我的感动，今天一样在节目当中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在空中的朋友们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明磊，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回忆起好了。那是明磊小时候就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这样子？
小时候算是比较贪玩，然后不是很定性的女孩子。那因为家里也是很自由的，所以爸爸妈妈也不会觉得这样子有什么不好。
嗯哼，
那当然相对来讲成绩也就没有很好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
但是爸爸妈妈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责备你，所以也就一路顺利的长大这样子。
那据明磊自己所说，小时候成绩不是很好，那我觉得不太能相信哦。如果说那时候不是成绩很好的女孩子，怎么说会这样一路攻读？就是据我所知，就是像前两年考研究所的时候还是榜首嘛，然后又很顺利的马上就可以进入博士班就读。那我想说，如果不是说还蛮有聪明智慧的话，如何可以说在求学过程这么顺利，对不对？
我自己也是很压抑。其实我当初要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也不相信自己可以考这么好的成绩。那考研究所那一次也是我这一辈子以来第一次考第一名，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那当时还没有信主，你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现在信主之后再回想起来，你会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恩典，因为当时愿意给你的时候，那他可以给你这样子。
那所以刚明磊告诉我们说，在就是说接受一份新的信仰之后，那前后自己在心情上，甚至觉得面对生活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机缘啊？第一次可以跟教会接触这样子。
最早一次的接触是，在7年前到英国去看姐姐。
嗯
哼，那时候姐姐正在在英国的教会参加那边的神训班。
嗯嗯嗯，
这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教会。
所以说第一次踏入教会就是在英国。
对，
那个时候觉得对教会的感觉怎么样？说实话没有关系，
那时候觉得第一天看到的时候 不觉得怎么样，就觉得啊，就是跟基督徒一样，他们都很热心。但是看到他们祷告的时候，哦，真的很害怕，因为他们那个会堂是那种很古老的大会堂，是很古朴的。然后你看到一群人跪在那边，突然冒出很奇怪的声音的时候，心里是觉得这些人在干嘛，这样很恐怖。但是看他们祷告完之后又恢复正常，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但是觉得这些人也还不错，这样子。
嗯，对。所以说第一次是7年前在英国有接触的教会。那就你那时候就是从姐姐那边哦，透过她然后认识到这份信仰。那我想那个时候明磊应该是大学生了嘛，7年前已经就读大学，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的女孩子这样。那在那时候会第一次面对这种信仰的感觉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其实之前姐姐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她以前没有那么热心的跟我传福音。那之后才姐姐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你是你，我是我，你不要来干预我的价值观这样子。
嗯。
但是当时姐姐就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那她觉得我应该要去认识这个神，所以她就会一直跟我讲。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你读了很多书，你会用很多的现在有的那种知识观念去判断，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没有证据，你是不能够告诉我那是真的，尤其我根本不晓得那是不是真的。那会我觉得姐姐是不是走火入魔，这样子会是不是太过于迷信到居然有那么大的动力愿意这样子一直跟我说这些事情这样。那时候其实讲一讲到这个就会让我们不愉快，那我会觉得我从台湾这么大老远来看你啊，那你何必要弄得大家不愉快这样，你就讲一些其他你在这里生活的留学生活的过程或什么，那也许我会觉得很好。那你跟我讲这个，我又一来我觉得那根本没办法说服我，二来你毫无证据可以证明真的有这个神，那你跟我讲这些东西会让我很不舒服，然后也会觉得你们的东西是很飘渺的嘛。所以我不能够，其实那时候我是完全不能相信。对，
好，那后来呢？后来就是在这7年中有怎么样的转变？你接着回想到就是说后来可能回台湾是不是有机会再接触教会呢？
其实后来回台湾我也没有再接触跟任何教会有关，你就是回来台湾你还是一样过着快乐的大学生活，很单纯。然后其实因为你那时候很年轻，你会觉得好像真的世界上面不需要有什么人来帮助你，就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
活下去，
然后去克服所有的难关，然后达到你所谓的梦想。就是一般社会上面会告诉你，哎，大学毕业之后你可以有什么梦想，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到国中教书，那时候开始教书之后就会慢慢也会开始去思考一些问题，会开始去想一些到底人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虽然活着还蛮快乐，但是你不晓得你为什么要活着。那当你每次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想不出什么答案。虽然也读了很多哲学的书，然后在大学里面也修了一些哲学的课，也谈这些问题，但是你感觉不出他给你什么答案，还是会觉得有点虚虚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空虚。
嗯，
那个东西会慢慢出现，然后你真的进入社会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不再是你那么能够完全掌握。那你慢慢发现有些事情可以成功，好像也不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而成功的。
嗯，
那就会慢慢开始相信。我相信那时候开始慢慢改变的，就是从以前是相信一个人是可以人定胜天，到转变到是有天意在安排一些事情，包括比如说自己回想自己成绩没有很好，可是也是可以考上师大，然后也顺利毕业，然后到国中任教，然后很顺利的进来这里，就是到一个也不错的学校服务，你就开始相信啊有某个天意存在。但是你不晓得那个东西是什么，那偶尔姐姐还是会回来跟你讲他们的神什么，你会开始好奇了，但是你不想去承认之前你一直否认的东西。因为那太难，要你跟人家说啊对，我以前是错的，那是
很难拉下脸的事情，
你只会放在心里想这个事情。
嗯嗯嗯 所以刚才明磊跟我们提到的是，虽然说生活都蛮顺利的，求学过程或是毕业之后找工作，然后在爱情里头其实应该也算蛮顺利的，等于说其实万事俱备了，但是刚才明磊还是有提过说，那就是还是会有空虚的感觉。我觉得空虚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因为它会让人思考，它会驱使人开始去思考自己以及未来，甚至整个人生以及生命。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再请明磊来跟我们讨论空虚的感觉。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5:19，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许多人追求宗教的慰藉，但是当宗教也开始骗人的时候，灵魂该怎么办呢？宗教家开出许多支票，包你高中，给你赚钱，婚姻幸福美满等等。圣经中却只告诉我们，或这样或那样，神自有预备。但我知道神给的应许不是短暂的今生，而是永恒的天国。因此在遭遇困苦的时候，我也不惊慌，因为我指望的是永恒。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与我们所有在空中的朋友分享讯息的是陈明磊。然后我们想刚才明磊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大概简短的介绍自己的一个背景哦，然后又提到了说在七年前的一次经历，在英国的时候透过姐姐的关系，然后第一次接触教会。那一开始会觉得说姐姐很无聊这样子，然后会觉得这个信仰蛮好笑的，但是后来自己又有若干转变，特别是在出了社会。那可不可以请您来跟我们回忆一下说你那时候在社会上工作的感觉怎么样？
那时候在国中教室我是叫童军，然后还有公民，然后也有接行政工作。其实你跟小朋友接触，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生命，但是因为在国中的教材它是日复一日，是很容易重复的。那你不晓得自己是不是会开始想自己是不是要这样教书教一辈子。
你要教到老年的时候可能教了几千遍了。
对，因为像同学课你一个礼拜是要上24遍一样的教材。一个礼拜就会上24遍一样的，那明年再来的时候是24遍一样。你会觉得虽然小朋友很可爱，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生命，他们会给你很多回馈，可是你还是会从他们的身上看到很多的无奈。每个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家庭。那你就会开始想为什么有些人的家庭是这样，有些人的家庭不是，可是你毫无力量去帮助他。你没有那个力量帮助他们，你除了在上课的时候陪他们聊聊天之外，你也没有力量。你开始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力量，你甚至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当小朋友问你说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读书，我回答不出为什么。我虽然我大学毕业了，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读 书，我只知道因为我考上了联考，那我大学毕业了，就这样子。你就开始发现这些人类这样子数千年来创造的知识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子。是，然后而且你会看到虽然学校是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但是同事之间还是会偶尔有勾心斗角的事情。你偶尔还是会发现大家为了某个
利益
去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的。你会不会晓得为什么人都是读了那么高的学问之后还要做这些事情？那其实也很辛苦，因为每个人也可能是为了要生活，为了要满足你从小到大社会给你的价值观，因为你要成就。可是那个成就的背后是什么你也不晓得。那就好像一个潮流这样子，全部的人都要跟着这个潮流走，可是你不晓得那个潮流走到最后是什么。那你偶尔会想到最终都是死啊，可是那为什么要走这一段过程这么辛苦？虽然你有钱有工作看起来不错，但是每个人亮丽的外表后面其实我想都有跟我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了2年3年就决定要暂时停止工作，要去念书。然后因为你已经那么久没念书，其实要再重拾书本不容易。然后妈妈就告诉我说那要祷告神会给我智慧。我会觉得那真是无稽之谈，怎么可能我要考试要靠祷告，然后求一个我根本看不到的人给我智慧这样。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无稽之谈，但是妈妈就还是每天告诉我说我都帮你祷告让神让你可以有智慧考上研究所。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就在我要考研究所的前2个晚上我就都做了一个梦，但是其他的细节都不记得，只记得最后一个那个印象，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然后很累，然后你就微微的烛光看到你自己，但是你不晓得周遭是什么，就是很黑暗。但是在房间的另外一边有一扇门打开了，然后那个门外是非常的光亮，然后很祥和，然后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生站在那里很慈祥的看着我，他的面容让我觉得我可以安心的走过去，而且其实我们的中间没有障碍。但是那时候在梦里面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一直蹲在那个角落这样子。那我就把这个梦告诉妈妈，她就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主耶稣。我就会觉得那什么事情都要跟主耶稣有关，那真是太奇怪了。然后我就也不以为意，然后就去考试。那次考试也不觉得自己考得特别好，就觉得就是很平常的写完，然后就放榜了，就真的考得很好。那时候心里面其实隐约就会觉得 因为那不是你能力范围能够做到的，
没有办法相信说，哎，自己已经出来工作，认工作，准备考试，居然还可以考到保
送。而且你从小又不是成绩很好的人，
嗯，
而且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真的心里很平静，因为我是一个会因为考试而紧张的人。但是我那两个晚上的梦会让我，我也没去特别觉得怎么，但是我再回想起来，我真的发现我考试那一天是非常的平静，
嗯，
然后没有那么紧张，
嗯。所以说呢，刚才呢，明磊所跟我们提到的是在工作上，然后对人生的一些体会，然后接着就是在求学的过程中，然后又觉得说有若干就是好像隐隐约约有的人一直在带领你，让你觉得很顺利。爱情里头呢，那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记错的话，是在考研究所之前就有个蛮稳固的一份这个，那个时候订婚了吧？
对，考研究所之前就订婚，然后考完之后结婚了。
对，那像照这样子讲的话，就是工作又蛮顺利的，读书又蛮顺利的这样子，然后爱情也蛮顺利的。爱情没有办法填补你在面对工作或是人生时候的一些空虚的感觉吗？
其实我先生他是一个很能够支持我在脆弱的时候，就是每当我这样生命当中起起伏伏的时候，他很能够愿意去听我的东西，他而且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但是你没有办法，那种东西是你会发现是人的话语只能给你一部分的力量，
嗯哼，
他只能短暂的让你觉得有舒服，但是他一样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人要活着，一样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每个人都必须要戴着面具过生活，那一样没办法让你清楚的知道到底你生命里面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这样子。
那在之后的日子呢，往后的日子你是怎么样再去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这个神这份信仰的？
嗯，我们考上研究所之后我也没有马上再去想这件事情，但是因为那时候所上的四个老师里面有两个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嗯，
然后所以你生命里你的生活周遭就常常会有基督徒出现，因为学校里面也蛮多同学是基督徒。但是那时候开始思考，就是为什么连这些人都从国外拿到博士回来，他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很虔诚的信仰，而且信的就是之前我也曾经听过的神这样子，
嗯，
那偶尔上课老师他们也会分享他的想法。然后最大的一次冲击是，那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尼姑，
嗯哼，
然后他就听我的报告，他就觉得我的报告没有生命力，
嗯哼，
他觉得我虽然懂哲学，可是我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我那时候，
嗯，
我觉得很冲击，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关心生命的人，要不然我不会去当一个老师，那我也不会那么愿意跟我的学生在一起，
嗯哼，
我觉得好很大的冲击，这样。
嗯哼哼，
但是那也让我重新去思考说，因为那时候他就告诉我一句话说，你要了解哲学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了解宗教，你不可能真的懂这样，因为你不能真的了解什么是生命这样，
嗯，
而且这个问题你本来就也常在想的，所以心里就会开始觉得，那也许我可以去听听看以前姐姐跟我传的那个神是什么。然后因为就在研究所一年级那个暑假，因为姐姐要在英国结婚，
嗯，
那我那时候心里就知道我去那里我一定会再看到这个教会，
嗯，
对，那我就很放心的就决定好，那我就那我到时候去英国我再看看着情形再看看怎么办这样子，嗯，哼哼哼。对，
后来到了英国之后，那 其实那个时候之前是有一点就是说，哎，觉得好像相信有神，但是又不太愿意去承认，对不对？还是有点嘴硬这样子。
对。
然后到了英国之后呢，又主动请姐姐带你去教会吗？我想应该也没有吧。
也没有。然后那时候去，那时候姐姐他们都还没有到英国，他们还在德国陪爸爸妈妈旅行。因为爸爸妈妈也来，但是爸爸妈妈他们想先去欧洲看一看。
嗯。
所以那时候只有我在英国而已。
嗯。
跟姐夫的弟弟。然后姐夫的弟弟不会讲中文，他虽然是中国人，可是他从小在英国出生，所以他就会讲英文，那时候我们沟通就有很大的困难。
嗯，
那但是你知道，反正基督徒都是很热心待人，他们会担心你的生活不适应，所以就会有一天我到英国第三天，所有的信徒都知道我又来这里了，他们还记得六年前我去过那里，我就觉得好夸张，他们居然还记得六年前我不过这边停了三天，所以他们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跟我讲话，会讲中文的会打电话来跟我聊天，我就觉得这些人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有一个执事，他就开车来，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去吃晚餐，我带你去我们家吃晚餐。那我就说好啊，那就带我跟姐夫的弟弟两个人去他们家吃晚餐。那就执事跟执事的太太，然后跟我们两个人，这样四个人在家里吃晚餐，然后就会聊一聊你的生活啊什么，然后吃完晚餐，然后喝个茶之后，他就问你说，哎，那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啊，反正来学英文吧，读英文圣经也不错。我就想了很久，觉得拒绝也不是，不拒绝也不是，我就说，哦，好吧，反正你饭也给人家吃了，你茶也给人家喝了，你总也不能说我要回家了，你就只好说，哦，好啊，那你读英文圣经，你虽然可以了解那个字面上的意义，但是你没办法马上消化。虽然那个执事有解释给你听，但是你不能，我到现在根本记不起来我读的是哪一段了。
嗯，
对。但是后来读完圣经，他就问我说，嗯，那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一听就想祷告，我想了很久，就说，哦，好吧，因为有种那种你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在这种阶段了，你不祷告又很奇怪，我就说，哦，好吧，我就跪下来祷告。然后那个执事就告诉我祷告的方式，然后我就照着做，我就跪下来祷告。然后没有多久，在念了两三次哈利路亚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舌头会自己这样子卷动，那我不晓得那是为什么，但是我听过姐姐他们说，如果你有圣灵的祷告就是会这样子。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也没有很害怕，就想说好吧，如果真的神要让我知道有他，那我就顺其自然这样。我就顺着那个过去，然后就发现你就突然觉得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一直在出来，一直在出来，你会觉得好想哭，那就一直哭一直哭，你也不知道什么，自己就会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就好像回到了一个你寻找了很久的地方，而且那地方很温暖，这样好像你回到了你，也许就像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那种在羊水里面的感觉，是很温暖的，
嗯，
让你很感动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你终于知道，你就明明白白的知道这真的是神，你也不用再去怀疑，因为那真的不是你自己去弄出来的，你也不可能自己去让舌头卷动，你也不可能自己无缘无故这样子哭。
嗯
嗯，然后
那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当时的感觉会觉得，一来有一种一直哭一直哭，是觉得自己为什么要，好像你的疲累正在卸下去了，
嗯，
你很多的重担正在卸走，你的身体不再有那么多的负担。
嗯，
那你虽然一直哭，但是有另外一种喜悦，一种安静在心里面这样子。
嗯，
对。然后祷告完了，只是就告诉你说，哦，你得圣灵了。然后我那时候，我虽然在祷告的时候很高兴，然后会觉得没有负担，可是当我祷告完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点担心。
嗯哼，担心什么呢？
因为我先生还没有信主，然后会觉得，那我一个人在英国，那我回台湾之后怎么办呢？
嗯，
因为之前我听过妈妈偶尔会跟我讲一些见证，我听过太多那种见证是，你一个人要来信主的时候，先生的反对或者是先生家人的反对。
嗯，
我觉得那我怎么办？人在英国，那我怎么去跟我先生讲这种事情？
嗯，
尤其是我跟我先生之前都是一直不愿意相信有神的人，
嗯，
这样。
但是现在你先改变了，对不对？
嗯
嗯。你现在回想这段的时候，你心里头又还是蛮感动的，对
对，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还是看得出来，我觉得一个人讲话是不是他自己生命里头很真诚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看得出来。 我觉得真的看得出来。不过可惜听众朋友们，你们大家只能用听的。不过我想，其实我们做节目是，真的也不是商业的节目啦，只是说很诚心诚意的，就是把每一个药房来宾他们自己在生命中很深刻的一些体会，然后很诚心诚意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明磊那个时候，自己其实已经有改变了，但是你想到台湾的先生，他不像你这样子，他可能还不像这样子跟你一样，觉得对自己的生命看法不一样了。
对。
然后之后的路你怎么走的呢？
那其实之后我在英国就，我其实那时候很害怕，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回来台湾，所以我就试着说，好，那我再去教会，但是会不会就没有圣灵了？这样，说去教会的时候就跪下来祷告，我就刻意的把那个奉主耶稣圣名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念得很慢很慢，我想也许是念太快了，所以你的舌头会自然转动这样子。我就要故意把它念得很慢，可是不管我念得多么慢，我一样就是会有圣灵的灵言祷告。那所以我那时候就也就慢慢的去接受这件事情，那也在那边就享受了将近两个月的聚会生活，然后享受了教会里面的人对你的爱心这样子。我就想好吧，什么问题都等回台湾再说嘛。然后我就很单纯的在那边过了两个月的生活这样子。
那后来的故事是怎么样子呢？
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回来之后11月份就有机会受洗，但是那时候还不敢，因为还不是很确定先生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虽然先生很支持，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反对，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压力，比如说像守安息日的问题，因为周休二日了，你要上守安息日，你就不能跟先生出去玩。那平常我们两个相聚的时间就够少的了。那如果
礼拜六还要去聚会，
那真的是很大的冲突。那所以那时候就也一直为这个事情求神带领，因为不晓得该怎么办。刚信的时候，你真什么事情都问神，你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你就是只有祷告。然后就。所以第一次灵恩会也没有受洗，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到了四月，中间该有的问题也都发生过，就是跟先生因为信仰的问题，因为聚会的问题而该有的一些争执或者是沟通也都已经发生过，那所以也就慢慢的确定就是先生愿意接受你去受洗。
这其实也蛮不太容易的，因为其实先生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明磊多了一个信仰，所以他觉得他跟你的关系之间多了一个第三者这样子？
会，他觉得很明显，他会觉得以前我唯一依赖的是他，可是我现在似乎不再那么需要依赖他，因为以前当你在生命起起伏伏的时候，陪你走过人都是他，可是现在你生命里面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太清楚知道陪你走过的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在那里，虽然他也是很重要，你不可能因为有了神就不要你的先生，但是你自己知道更大的力量是在那个后面。所以我先生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这种感觉对中国的男生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中国的男人是很大的挑战这样子。我说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我只能请你去体谅我这个过程这样子。那先生也是，他一直就是一个很愿意体谅我，然后很愿意支持我的先生，所以他也觉得应该要尊重我这样子。
好，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要受洗，我最大的盼望是他可以来看我受洗，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样子。那其实之前他一直很犹豫，一直很犹豫，那我也只为这个事情祷告，包括因为他也在工作，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从台北下来看我受洗，所以就求神给我机会说让这个事情可以顺利圆满。那虽然说我受洗的那一天并没有遇到周休二日，但是我们还是克服了困难，让他可以下来看我受洗这样子。
那明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自己的先生，抽给我们这样空中一个机会，最想跟先生讲的话是什么？
我想我最想跟他说的是，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同样的信仰，但是对我来讲，我真的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我的先生是神给我最大的恩典，这样，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样陪我一路走，不会有现在的我。那我会很感谢神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先生。那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求神也给我有那个能力，能够去好好的爱他，然后让我自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妻子，这样子。
那这七年来明磊自己的体会，在这边有没有什么内心最想说的话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
那从我这样的顺利的高中毕业上大学，到现在很顺利的要再去念博士班，中间的起起伏伏，其实我会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每个人都在追求梦想，可是你其实那个梦想真的是你不晓得该怎么去追求，那你只会追求得很辛苦。那如果你真的愿意去相信有一个神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你愿意给自己机会去寻求，你一定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而且你会有机会跟我一样可以享受到这种真正的平静跟那种快乐。你不再需要在社会上面这样子挣扎，然后彼此的争夺一些你其实是很虚空的东西，这样子。
好，那最后我知道明磊有一首很喜欢的诗歌，想点播送给我们所有在空中的朋友们，是赞美诗的136首。可不可以请明磊自己把这首诗歌的标题，然后他的歌词内容，以及明磊为什么喜欢这首诗歌，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诗歌的标题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那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他的歌词真的很像我的生命的历程，也很像我信主的过程。因为他的第一段提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可以遇到这样的恩惠，因为其实你之前是有那么多的罪行在身上，虽然你可能没犯过什么错误，但是其实你知道自己还是伤痕累累，而且也没什么善行这样子，可是神还是拣选你。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他说，你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圣灵会引导扶持你走这一段信仰的路。那其实我也是这样的生命，我的历程也是这样子。当我在信仰上还不懂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有了圣灵之后还不懂的时候，神还是借着他的圣灵一步一步带领你，然后这样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在有了信仰之后，你的生命也并不就是再也没有困苦或者是忧愁，但是就像他第三段说的，他说你不知道明日是或顺或险，你会是遇到顺境还是逆境，但是因为你有了神，你有了圣灵，他可以帮助你。那个心里的负担真的不一样，你不用再像以前那么的害怕，那么的只有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搏斗这样子。然后最后一段总是可以安慰你，因为他说最后主必来迎接你这样子，因为你会很清楚的话知道自己最后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了。那对于很多的利益名功名或什么，你就不会再那么的在意，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所以是我最喜欢这首诗歌的原因。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赞美诗136首，我知所信的是谁。
为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加拉太书》。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第一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所显召的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加拉太意思是高卢族地的意思，是位于小亚细亚中部半岛，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区域，居民是一混族的民族，高卢人的血统占优势，他们起初来自黑海北部，在主前300年就已经离开本土化国，而来定居在这个地方，以他们民族的名称称为加拉太。按着高卢与加拉太原是出于同一个字，在保罗时代，这地区居民已经分为三个族，另有犹太人、希利尼人及罗马人。加拉太人原是游牧民族，非常重感情，性情浪漫，极易冲动，而勇敢善变，容易受迷惑，缺少恒心，因此他们在宗教信仰上也是如此。保罗为了传福音给他们得救，是在基督里面用福音真理生了他们，使他们获得了新的生命。本部书信的主题是高举基督的福音，被列为保罗书信的第四卷。它的重要的内容是记载保罗惊奇加拉太人远离福音的正道，也就是来自于神纯正福音的启示，在上耶路撒冷陈述福音的真理，解释因信称义得救的道理，辨明在律法之下的束缚，借着信耶稣得神儿子的名分，激励信徒的善行，预表两个妇人的两约，因信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说明受割离无得救的功效，圣灵和情欲的交战，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收与众两种不同的结局，以及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等等的事情。全书卷的主要主题乃是在阐明因信称义的真理，辩护恩惠福音的重要性，以罗马书的要道互相发明，是研究教义神学必须要研读的书卷。这卷书信显明信徒不再在律法之下，因耶稣降生为世人定十字架的恩典已经成全了律法在耶稣的身上和他的真福音上，人称义不再是靠律法，而是借着信心靠着主的宝血和圣灵的更新而得救。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而所谓的律法乃是指神的话语，摩西五经，由创世纪到生命纪，这里面所记载的灵义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经义。这卷书信较新约中任何一卷书简更明白，使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脱离犹太教的律法，还有人为自我抬头权力欲望的信仰，因为这一切不过都是阻碍主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许许多多的人想靠自己多做一点点什么事情来得到拯救，但那腓立比的禁主却问保罗说，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呢？这也是今日我们世上的众人所当提出来解决的生命的问题，那永久而可靠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只要福音的恩典门尚未关闭，如同保罗回答禁足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于是当天禁足和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主宝血的浸礼，洗去他们的罪，而成为基督徒。圣经上记着说，因为禁足一家信了神，全家都很喜乐。我们是否想白白的来得到这个恩典和喜乐呢？因为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也正是拯救的时候。加太书可以说是基督徒脱离魔鬼权势独立的宣言，就如同圣经上记着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有人会认为限制和要求一定会剥夺人的自由，其实是恰巧相反。当我们进入一个公园的时候，就会看见一些牌子，上面写着说，勿践踏草地，不准吸狗入内，勿折花木，这等等的标语。但这仍然是一个公园，我们从不提出抗议，因为这些规则是维持这个公园。若没有这些限制和要求，这公园将成为一片荒芜之地，整个国家社会也是这样。我们若背叛了神及他所定的规律，社会文化就会沦为野蛮的情况了。今日的世界也是这样，自由不是违反律法而放纵，自由乃是在法律的规范内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因此保罗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有圣灵的帮助，成为我们不会妄用自由的耶稣能力，而过着在基督里面心灵真自由的恩典。因为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这是自由最大的秘诀。一种宝贵的自由，要享受一切的恩典，在那自由中能够欢呼，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的罪的捆绑，使我们得享自由。在基督里，我们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了，可以除去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假自由，只有在基督里是唯一值得的真自由了。在西元1834年8月1日这一天，有70万英国殖民地的奴隶获得自由。在各殖民地中，教堂都敞开着大门，挤满了人。在7月31日晚上，将近午夜的时候，他们都跪下来安静的默祷，等候那荣耀的时刻来到。当钟声响起，已经是12点了。在每一个岛上，他们都跳了起来，大声地感谢神，因为捆绑的锁链已经断了，奴隶得到了自由。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日子，是被奴隶殖民地的人民的大日子。但对于那些能够从撒旦的奴役中、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的人，所得到的自由更是何等的大，那喜乐更是用笔墨难以形容的。而且这自由是永远的，是越久越甘甜，直到主再临的日子，永远不终止。就本书信所讲的真自由，若我们要体验它，就必须要熟读加拉太书，使这书信中的教训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学习顺服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基督便要与我们说话，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主乃要称我们为朋友的，这是何等的宝贵啊！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细细的品尝加拉太书的信息，必得享人生的真自由，过着真自由喜乐的人生。 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高举歌颂你的圣名，因你是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太初就存在永生不灭的全能者。我们以感谢和喜乐的心纪念你为世人所行一切的恩惠与慈爱，因为你是勇者的伴侣，立志忠贞人的扶助者，是徘徊歧路人的明灯，是福音的向导，是劳动者的帮助，是伤心人的安慰，是被压迫者的拯救，是被诱惑者的救援，得胜者的力量，统治者的统治者，贫困人的朋友，临死人的指望。求主赐给我们信心，相信唯有你才是我们的一切，只要我们能抛弃依靠自己的骄傲，完全的信靠你，主必定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救恩。求主耶稣今夜对一切所需要帮助的人显示你的慈爱，与软弱人同在，使他们有坚强的心灵活着；与强壮的人同在，使他们变为温和；与寂寞的人同伴，使他们因你而喜乐；帮助心智烦乱的人，使他们有安静的心；祝福一切传福音的人，使他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愿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给你，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眼看着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向 乡的小路。